Hello， 我是红安，欢迎来到唐红安的单身女子旅行。在这里，你会听到关于一个女生旅行会遇到的各种奇遇，一个人旅行的技巧，当然还有异国恋情。
欢迎回到旅游的单元，今天要聊的是呢，大家很想知道的问题，就是说呢，如果说今天我没有很多钱，我能不能去旅行？我的答案当然可以哦，当然可以去旅行。那但是怎么样省钱呢？所以今天这一集就是要做一个告诉大家怎么样省钱的一个方式。然后我就请到了跟我一样也是都有当过沙发客的Nancy，Hello，
大家好，我是 Nancy。
就是我觉得当沙发客真的是旅游的一个很棒的体验。
嗯，我觉得是。然后就是从在这个过程中，就是因为我也是到2019年的时候，真正出去旅行的时候接触到沙发冲浪。就是之所以我们会说沙发客，我觉得感觉源自于那个沙发冲浪这个 app。
对对对，
对，然后所以我觉得它真的是一个在旅行之中能够很深入的去了解到当地的文化或是碰到当地的人的一个 app， 我觉得超棒。
可是我要先跟大家介绍一下，就是 Nancy 年纪非常轻，22岁。
没错，
所以他说就是刚开始出去旅行是2019年，就是因为他太年轻了，之前都还在念高中，
我只是个孩子，
对，所以他就是从2019年开始旅行到现在，但是就很快的就已经开始先尝试。就我也认为说沙发客是一个很适合年轻人去尝试的一种旅行方式，只是很可惜，我觉得台湾应该非常多的父母会很担心。
对对对，
你有我
是不会告诉我爸妈的。
真的假的？
对，我是不会告诉我爸妈。
真的吗？
就是他们是不知道这件事情，要他们知道这件事情，我是出不了台北的。
哦，
是没办法的。
原来是这样子。我没有欸，其实我当时知道沙发客的这个做法呢，就是有一个网，当时最早是网站。
他早年
在创立的时候是网站，当时还没有智慧型手机，然后所以当然也没有所谓的 app， 对不对？
对。
那当时在网站上，他这个网站叫做 couch surfing， 就叫做沙发冲浪。
对
couch surfing。那在这个 couch surfing 网站上，我知道说可以当沙发客去睡网友家的沙发，然后免费住一晚，然后又可以深入当地人家中，又可以就是省钱交朋友。对不对？各种，所以我当时就觉得说，哇，这是一个好特别的方式。然后我就有跟我妈讲，
然后呢，
她就说，哦，真的吗？好啊，你去试试看，回来再告诉我。
真的？
然后对，然后我第一次尝试是就带我妹，然后去上海的时候，然后我就说我要当沙发客，我们就说好，我跟着你就对了。然后我心里就想说，其实我也很菜啊，
紧张啊。然后呢？
对，然后当时就决定去上海，然后在找沙发客的时候，其实我当时选到的是一个那个，他是一个澳洲男生，然后在上海工作。你知道，就是很多白种人在上海这个国际化大都会都有很多的机会，然后所以他就在那边，然后他的租的房子就有沙发，所以他就是招待沙发客。然后所以我第一次就是在上海遇到了一个澳洲的男生，然后当时是一个相当愉快的经验，因为第一次我去到那边嘛，然后再跟他约好了，在某一个社区的底下什么，然后他跟我们讲的，因为他会讲中文，只是讲的很有腔调，然后我们在那个状态下，就好不容易找到他本人之后，我跟我妹其实就是有伴可以壮胆嘛，然后接着他带我们要上楼的时候呢，在电梯里面他就说，你们是第一次吗？这样我就
是怎么样？
可能我们的表情看起来就是
很深色，
不知道，
害怕这样。
对，想说接下来是要干嘛？这样，就是我们看起来就是可能是表情有透露出来，然后就说你们第一次吗？我们就说对，他就说那你们会害怕吗？我们就说不会，没有，不会。他就说OK， 那好。然后他就教他一进去里面，他就直接把他家钥匙交给我了。
这么好。
对，其实我也有遇过从来不给你钥匙的沙客。对，那他就直接把钥匙交给我了，所以我就觉得哇，就是他好信任我。
对，
所以我在这件事情上面 就是第一个冲击，就是他怎么那么信任我啊？
嗯，
然后接下来我们还有一起出去。就出去玩嘛，然后还带我们去了真的很 local 的上海那种地下酒吧，就是那种你会觉得好像地板有点黏，
真的，那就是真的上海的，
对，真的很 local，
没有黏的不是上海的。
然后一堆人在那边就是挤在那边啊，然后什么的，就是各种，然后还有那个，我们还花了有一天晚上，就是。我们就花了比较贵的一个价钱，就请他去吃一间上海高级餐厅。就，因为我们想说谢谢他嘛，我们就没有付住宿费啦。那我们至少就招待他一餐。结果他就说：“哦，这是我来上海两三年吃过最好的一餐。”反正就是一个很有趣的经验呢、啊。
很酷，就是对沙发冲浪真的就，我觉得第一次的经验会很
影响
到后面的事情。
那你第一次经验是好的吗？
其实我第一次结算刚讲，但其实我的第一次经验是蛮恐怖的，是我可能这两三年起来回想起来最最觉得很害怕的诡异。
最恐怖的旅游经验哦、
嗯！最恐怖的就是，其实在我那个时候、我在去捷克，我在2019年的时候去捷克交换，在那之前我有拿到他们政府有 offer 一个 summer camp， 就是你只要有去通过他们的考验、就是他在全世界的时候，那一所学校他会招收全世界100多个学生去他们的学校学习捷克文、所以那是要经过考试，然后去教育部面试，然后会有捷克的大使或之类的来看。所以那个时候就通过了考试之后，就去那个地方包住包玩。然后可是，在上完那个月之后呢，我中间会先空一个月，然后再回到捷克布拉格的查理大学去交换学生。所以我中间那个月要做什么呢？想当然了，我就是个孩子，我就觉得
要去玩，
对，要去玩。然后我那个时候就蛮贼的，我那个时候就跟我妈说，我会待在比利时，因为我妈会先来找我一段时间，然后她回家之后，我再去旅行。我就跟我妈说，我之后会待在比利时朋友的家里、然后我就在比利时的那几天，我就赶快拍很多照，然后我就决定每天给我妈发，就是发比利时的照片。
你很坏耶，是一个很坏的孩子。
对，然后我就跟他，因为这样子我刚刚说他们一定会把我遣返回台，然后所以我那个时候就决定要去。可是我那时候身上剩下多少钱呢？就是我决定要前往巴尔干半岛、那个时候因为我在那个 summer camp 的时候遇到一个阿尔巴尼亚的男生，那阿尔巴尼亚的话其实就在那个巴尔干半岛，它其实是在希腊上面一块的地方。然后那个时候我们很常听到社会课本上就是欧洲火药库，
对对对
对对。然后他们甚至在那 summer camp 的时候，在那个蒙特内在那个 summer camp 的时候，我们有旁边它就是一个酒吧，然后叫 Ortana， 然后大家每天晚上都会去，然后甚至在那边有一个晚上是举办那个巴尔干派对、我就很想知道那时候斯洛维尼亚、阿尔巴尼亚，然后蒙特内哥罗或者是之类的人，他们都有在那边办那个派对，我就很好奇那个地方到底是哪里。后来我就在旅程中，我就决定好，那我要去那个地方看一看。可是其实那个地方资料没有很多，我也不知道要花多少钱。那时候最紧张的是我身上其实剩下大概4000多块，4800块吧，我印象中。
台币，
就是我户头剩下这些钱、可是我知道我阿公会补钱给我，所以我那个时候，但是在旅行的初期，在出发的初期，我是只有4000多块。然后我那时候想说，完了，因为我不知道阿公什么时候才会入账，因为他去邮局可能也是要一点时间或之类的。所以后来我在旅行出发，我是从认真来说，我的第一站应该是荷兰的海牙，我在那边住一个晚上找朋友、然后后来在下一站我去到比利时布鲁塞尔，然后到布鲁塞尔那边，我觉得那是算是我真正的起点。然后我要前往下一个地方是卢森堡。就是中间有去别的城市，但我要前往下一个国家是卢森堡。可是大家都知道，卢森堡的人均所得几乎是世界上排名最第一的前几名的国家。
对，
然后再加上其实那个时候是8、9月，然后他的住宿是非常非常高，然后再加上我都是 last minute， 我几乎是到的前一天，到的当天的下午4点，我大概7点会到卢森堡，但我4点都还没有找到住宿。
你为什么要选这么贵的国家呀？就是没钱了。
因为我要经过，就是我一定要经过卢森堡，我才能转到慕尼黑，然后才能转到，就我的路线是这样设定的，我才能到巴尔干半岛。就是我那个时候是没有
更好的路线了。
我那时候没有更好的路线，所以我一定要通过卢森堡。然后，后来 我就四点多，我想说完蛋，我就在大巴上面看，我想说完蛋完蛋，我就突然想到 couchsurfing 这个来源，我之后再补上，但就是我就决定在上面碰碰看。但 couchsurfing 它不只是旅客可以找住宿，住宿的人，提供住宿的人，他也可以问说，那你要不要来我这边？那时候就有一个男生，他就问我说，他就敲我，可能我就在寻找卢森堡住宿，他就看到，他就敲我说，你要不要来住我这里？我说，我就看一下他的 reference， 就是他的评论，他有四则评论，其中还有一则是台湾人评论。
他只有四则评论。
嗯，他只有四、哦、但我那时候以为有评论就是有。
所以他就是一个超级菜鸟，你知道吗？
对
对对。OK。
对，我那时候以为，那时候第一次用，我以为有评论就是好的，哦、然后而且还有一则好评就是台湾人给的，我想说好，我去住。然后结果到我记得到七点的时候，我下卢森堡的巴士站，我就看到一个男生，然后开蓝色的车子，然后他就看到我，他就很开心，因为。车只有我一个亚裔女生下车，然后其他人都不是亚裔嘛，然后我就在看，我就想说不对，这个人应该不是照片上那个人，然后可是
长得完全不一样，
完全
人家那照片上是盗用了一个帅照，
对，没有很帅，但绝对不是他，保证就一定不是他，
体重差很多，
差至少两倍，
你看我就知道，
对，
通常是体重，
真的他不止体重，然后那时候可是他对我这么热，他那时候看到我都这么开心，我说好，那应该是这个人嘛。后来我就过去，然后我就第一，我先从看到他的那个第一印象来看，第一除了不是本人之外，再来我稍微形容一下，我们没有以貌取人，但是他没有什么头发，他戴眼镜，然后他黑黑的，然后他长得很大一个，很像海格，很像哈利波特里面的海格，只是他没有头发。然后那个时候有点像土拨鼠，我那时候第一印象是土拨鼠，所以我那个时候但也还是很开心的拥抱他。然后可是因为我原本就是第一，
不是，我知道他不是海格了，他是最后那个后面好几集的老鼠。
不知道，
对，你知道我说谁吗？
我不知道他讲什么，
哈利。他是荣恩养的老鼠，
我突然觉得有点误会他了，因为我一直把他形容成像海格，
荣恩的养老鼠，
对，
又没有头发，
对，又没有头发，
然后又有那个牙齿，
又吱吱碰碰的那种，真的。然后后来就是我很开心啦，毕竟就也是第一次，然后也会怕，所以我那时候其实全程我都有用 GoPro 记录，然后我有告知那个沙发主说我有在用 GoPro 记录，这等于是我那个时候想出来保护我自己的办法。
对，
然后我有告诉我的朋友说我今天要去哪里住这样，然后后来再来就比较恐怖的是，我就开始上他的车，我才知道他家不住在卢森堡市区，因为卢森堡市区很贵，其实大部分的人是住不起的。那卢森堡他其实边界就有很多地方可以住，结果他家住在卢森堡德国跟法国的交界，那意思就是那个地方其实几乎上一片荒郊片野，它离市区是70公里，非常
有70公里太远了。
对，然后那个地方那附近真的是就是。我没开玩笑，那真的就是寸草不生。
那他如果不在你回去搭车什么的，你根本就没有办法、
欸。那地方甚至没有公车站牌，就是他一定是要开车70公里，然后我们开了可能30-40分钟，然后在过程中，他聊天的过程中，他的手会一直碰我的大腿，就一直
怎样碰，
就像这样，像这样，他就会这样碰，
他这样碰，
然后这样子，然后就这样，然后我就会缩回去，因为我就不太好意思跟他说不要碰。就请你不要太过分这种，
但是因为你知道，如果说只是这样子的话，就是你会觉得他是不小心的。
他是这样，就手伸上来
还滑动，我
他手这样滑下来，然后我就觉得就是，我就有点想说啊，完了。然后但是
那时候怎么不跳车？
我不敢在高速公路上，怕死啊！就是那个时候可能不会立即死，但跳车可能会，所以但反正就到他家，然后那一天。我到他家的感觉是，就我现在形容的是真的，就是那天的天色特别特别暗，就是暗到你会像在看童话故事里面有一种女巫要降临的那种黑暗，然后那边的附近的树也是枯枯的，没什么寸，就像我刚刚寸草不生，然后他的那个家看起来是一个公寓，可是 整个都是黑的，就是都黑黑的，全部都黑黑。然后我就进去上楼，上到二楼，然后就进到他住家，整个都让我感觉很黑。
他会不会整个镇都只有一个他吧？
对，应该是有其他邻居。然后可是就我就不知道那里是哪里，然后就只那一个附近就只有那一个一间房间，然后那一间房子。然后后来进到他家之后，他就一直开始盛情难却嘛，就跟我说：“哎，那是一块吃东西，就是他就准备很多东西给我吃。”可是其实我那时候心里就想到
下药，
对。真的是，就是在树上下药。他说老师都有教，不可以。我就跟他说，我有点吃不下这样。可是他就说不行，你一定要吃。他说你就是来做。他叫我 open minded， 他叫我打开心胸吃他的东西。然后我想说好，那但在你准备的时候，那我去你厨房帮忙。他又一直把我推出来。虽然我们应该要以比如说无罪推定，或者是比如说以人家是以善意、
啊、
善意来
一个男生女子出去外面旅行就是要小心一点。
嗯，也是要小心，
不能傻傻的觉得就全世界都好人啊。
但我很怕自己苛责他，就是我很怕自己，搞不好他真的这么好，会不会是我？就是多想或之类，我就很怕。但是我想说好，那我还是去你厨房帮忙，但他就一直把我推出来。
我跟你说，如果一个真正的好人，他就会做到让你觉得他不，就是你不要那么怕，
嗯，
对不对？
嗯。但那时候就年轻吧，
我就知道。结果嘞，他后来推出来，那后来食物，
后来我还是吃了，我就吃很小，我说我这吃一两口、三口，然后喝一点点水，
迷糊，没有办法把你迷晕倒。
对对对对对，就大概意思这样。
然后回去灌一公升水，
喝很多，然后我就怕死了。我那时候真的是，而且还有他家讯号超差，就是差到。爆的那种，就是插到你，我根本就打电话打不通给朋友，连传讯息都要等很久。我还故意跟我朋友视讯，然后给他看，然后跟他说：“你看，这是我今天的沙发组这样。”然后那个画面都是糊的，所以后来我就觉得啊，要死了。我那时候心里真的就有一个啊，要死了的感觉。
他家没有 WiFi 哦，
他家就是哦，就是没有。他家的就是除了我自己的网络，不然就是连他手机的网络。可他手机网络也很差，因为那边就是一个很偏的地方，所以信号好像也没有发到这么远这么稳定这样。
太可怕了。
嗯，然后后来在他家的时候就到最后，后来到他家的时候，他中间就是有碰到我两次屁股，可是我不知道那是不是刻意的，就你有时候很难去辨别说那到底是身体比较近呢，还是说他真的就刻意要碰你屁股。
我觉得以摸大腿作为前奏来说他就是故意的，
这个开局
我认为他是故意的。
嗯，所以我那天就紧张的要命，然后我到他家。
可是我知道了，因为你年纪太轻了，所以你不敢跟他生气。
对啊，对，我就也不太跟他说干嘛，因为那附近我也没有地方可以逃，因为他连公车站都没有。
不是重点，他连邻居都没有啊！真的，我就跟你说，他把你带到一个镇嘛。
嗯，对，就真的是不知道那里，是有点像真的，就是我脑袋里面就浮现那种坏皇后会住的地方，或者这种老巫婆会住的地方。
啊、然后后来呢？
后来我在他家，我不敢洗澡，就是我进去，然后我打开连蓬头，因为我怕会有针孔或者，因为那时候已经开始，你会觉得害怕，你会觉得这件事情是不对，然后我就打开连蓬头，五分钟之后关上，然后我说：“你怎么洗那么快？”我说。哦，我们台湾人都洗澡比较快，然后就是我说我们台湾人洗澡
没有
发现，嗯，
他有没有发现你怪怪的？
我不知道，我觉得他应该有觉得我很紧张，但他可能觉得我很可爱，或者他可能觉得我是第一，他也知道我是第一次，他可能觉得搞不好是那种，搞不好他以为我是那种，
他就是觉得你好骗，
对。我那时候就是一个还能欺负的孩子，
然后呢？
后来我就去睡他家沙发嘛，就是这已经到最后，后面我就睡他家沙发。他家是一个开放式的空间，所以他的床在这，我的沙发在这，他其实是一个可以看到彼此的关系，他其实是一个开放，那这个还好。
嗯，
但是那天晚上最恐怖的是，我把我的手机放在我的左腰，很贴近我身体这边。但隔天醒来的时候，我还特意，因为我知道他早上会起来跑步，然后我还特别知道他早上几点会起来，我就设比他早半小时的闹钟。然后我就设完之后，我就放在我的身体的左腰这边。然后结果当我醒来的时候，隔天我醒来的第一个眼睛就是看到他在我的旁边，他就看着我，他说 I'm taking care of you， 他说我正在照顾你，他还用现在进行式，然后他还就是我发现我身上多了一条毛毯，然后我发现我手机不见了，然后后来我才知道我的手机在一个很远很远的柜子上面，然后就那个时候才在想， 然后我就觉得当下我就只有我刚起床，然后就毛骨悚然。
他根本就是一个变态，
超级超级恐怖。
他到底拿你的手机去干嘛？他想要看看你有没有留下犯罪证据。
没有，或是他只是把手机拿开，就是把我的
那个
想法都拿开。
干嘛要拿人家的手机？很有问题。
这我倒没想过。
很有问题。
反正我那天就觉得啊要死了，然后但我就去厕所看。然后我就在厕所看，我就检查一下，我就基本检查看一下有没有什么，但看起来好像没什么东西啦，所以就觉得好吧，你也这件事也就这样过了。
说不定他正打算下手就没让你醒了。
对，没想到我醒了，抱歉，抱歉，台湾来的比较容易醒。但是这件事情后面之后呢，就是他后来那天晚上问我说，欸，那要不要就再住一晚？我说不用了，我要跑下一个行程，然后就之类的。然后我其实隔一整天我都很沮丧，就连带的影响我对卢森堡这个地方的的心情。
我懂我懂我懂。
有的时候真的就是你在一个地方发生的事情，你就会影响那个时候，
就会不喜欢那个国家。
真的
真的
真的。所以就后来就是那天就蛮沮丧的，大概是这样子
啊。我觉得也真的有点可怕，而且我觉得你这是那个就是命很大，命很大。
对，我真的算命很大。不过后续这个男生他每天都传照片给我，就是他的生活，他吃什么东西，什么什么。前面一两天我有回复他，因为毕竟才刚离开。然后看他传一个月，我实在是冻没掉。我说一个月好咯，WhatsApp 每天就是他就是固定什么时候传，我在中午的时候、早上的时候、下午的时候，就会一直传讯息。然后
你跟他根本就没有什么进展啊？
对啊，就没有，他就传他的生活给我。我在想，可能因为他也没有其他的
朋友。哎，我可以看吗？
可以可以可以，在这边在这边。这边分享给你，然后
好，这里在找的时候，我跟听众朋友们说一下啊，就是这一集也是有直接录影的，就但是录影没有剪接哦，我们录影就是直接把整段原汁原味现场的一个侧拍，就直接放到那个 YouTube 频道上面去，所以如果你对这个有兴趣的话，就搜寻唐红安，在 YouTube 上面搜寻唐红安，就可以找得到唐红安的特殊路线流浪旅行的 YouTube 频道。然后在这个 YouTube 频道上面呢，就可以看到我们今天同样这一集，然后是讲两一模一样的声音内容，但是呢有影像的。然后我现在就是叫他在，哎，你要先开，
嗯，
你要先，你刚刚是不是有开那个飞行？
有啊，哦，我已经找到了。
好，我跟你讲，我等一下就是要把这个呢，就是在镜头前让大家看一下，我看一下，我看一下，
大概是这样。他不只传了这个，他还有传 Telegram 给我，然后还有就是其他不同的，因为他只要提醒我那个，他就是会传那个给你，这样。
他真的传很多，
每天
很多，
每天，然后我甚至都没点开，所以才都会糊糊的。然后他不止在这个上面，他在那个 Telegram， 然后还有一个 Couchsurfing 的 App 上面，他也有密我，然后就是每天每天。
可是他上面没有他的照片欸。
你说什么？他不会拍，他不会拍本人，然后这个上面也不是他本人，因为啊，我想起来那件事情，我想补充细节。
好，
为什么那张照片跟我 couch 上面他本人跟我 couch surfing 上面的照片看到不一样？那张照片原来有三个人，他的朋友占了98%，他在这边1%，他另外一个朋友1%，所以他们两个几乎是在一个圆圆的大头贴上面是没有东西的，他在这里这样。然后我几乎也看不清
他就是一个背景，就对了。
对，他是一个背景，
但是他真的在那里面。
对，但是他的朋友放在这边，他的朋友就长这样，就是他的朋友在当个 couchsurfing，
朋友比较帅。
对，朋友就长这样，然后他在这样，然后所以他不太拍，他不拍自己的照片的。
你看哦，就是
每天，
你看
每天
多少多少，我划不完呢，我天啊！
然后结果就是他在这之外，他后来有一天在我生日的时候。他那天应该不是因为我生日，他只是想传，他就传了一个 fuck you 给我。可能因为我都不回他，所以我那时候看到讯息，我就想说，哦，就是哦，
那你怎么还不封锁他？
这也是我一直问自己的问题。我心里，我心里就是过不去。我一直在想，我有没有误会他？我很怕，因为我很怕自己误会。
不是，那他已经这样子骚扰那么久了，那没有误会啊，你就是直接封锁他，这怎么怀疑啊？
也是，但是就是嗯，因为我其实一直不确定他是不是，其实搞不好他真的很好，会不会是我多想？就这点对我来说，他是一个我不太能够确定。
Nancy 还是年纪太轻了。
我还是太浅了。
对，我最后这句话要说。不是，真的，这个人就是一 性在骚扰你，而且我觉得他的行为有一些是触碰别人底线的。嗯，我觉得很关键的一点，其他东西你都可以说是你自行脑补。
嗯嗯。
可是他把你的手机拿开，这就不对。嗯、不管你放在哪里，他不可以动别人的贵重物品嘛。手机是个贵重物品，那、嗯、他不管怎么样，他不应该动，而且他还把它拿到很远的地方去。
嗯。
而且我觉得在你睡觉的时候一直坐在旁边看你，这个也是一种。根本就是一个变态行为，
嗯，
这个行为没有人会觉得舒服，
懂，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很明确的一个不对的事情，然后再来是他一直摸你大腿，这个也不对，这个很明确、嗯，对不对？摸大腿是有意识的吧？
嗯，有意识的，
所以我觉得其他就是你不能肯定的，我们都不要算，
嗯，
那光是摸大腿和把你手机拿走，和他一直盯着你睡觉，这三件事情就是有问题，封锁。
我那个时候也是啊，
你现在就封锁。
这样好，我那个时候就在想是不是，但最后就是总结就是，我觉得真的是妈，我活下来了，就是我那一天最后的心情就是哇，就是那时候真的吓到，虽然我后面就还是有一直在使用 Couchsurfing， 可是那一次是我现在回想起来，我还是会觉得超级恐怖的回忆。
那当然啦、啊，我跟你讲、嗯，其实在我玩 Couchsurfing， 我中间有6年的所有旅行都用 Couchsurfing，
真的、哦，
对，真的6年。那我中间其实曾经有一次，我找一个日本人，
嗯，
然后要找一个日本的住宿，然后就看到有一个人，他的评价，好像还算可以，
嗯，
然后大家都说，哦，他很热情，会去车站接你，然后送你去车站等等、嗯、一些接送，帮你买东西等等。好，然后但是呢，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原本已经 request 了，然后接着他就跟我说他同意，我说我和我妹妹和one of our friends，、
嗯、
然后他就问了，然后他就同意了，然后我就已经确定要去他这边，突然他问了一句，然后这一句就让我噔，就是一个警铃，他跟我说。嗯，那个 friend 是男的还是女的？
嗯，
我就突然觉得很奇怪，就是你要接待的人是男是女，请问有差别吗？
嗯嗯嗯，
对，请问有差别吗？
确实，
对，我就觉得这件事情有点怪。
嗯，
然后我就为了这件事情，突然我就再去看了一次他底下的所有的
留言
的那个评价。
嗯，
我就发现，在更早期的，很多人会讲说他很好，还是给他正面评价，然后说他很好。但是会说，但有一些地方我比较不习惯，睡觉的地方其实是完全没有间隔的空间，然后他无时无刻都一直用眼神注视着我，让我感觉到不舒服。很多人这样写，
嗯，然后就不止一个人。
对，然后但是大家也都写到说，他确实就比如说去车站接送你啊什么的，这些真的很贴心。
嗯，
但是那种在房间里面一直全然被监视的一种感觉，他们也都觉得不好。
懂。
对，然后大家就一直在讲这些，然后再来是。我其实在这个部分我就感受到说他好像是一个痴汉，
嗯，
然后再来
是他好像是一个痴
汉，对，你看我光是这样讲，你就知道是痴汉，那你刚那个
是
自
己的事情总是没有办法，
所以你觉得他是不是应该往封锁？
他是一个痴汉，
快一点封锁他。
是，然后呢？
然后我当下就想说。我们出来玩不是来玩命的，所以一定是安全第一。我觉得宁愿多花几千块去住宿，就是我不太确定我能不能找下一个沙发，因为那个时候有点紧迫、
嗯。
但我觉得如果我找不到沙发，我就是花钱去住宿。
嗯，
大不了就是一晚住宿费。
对，
我不要把我自己的那个安全就是
放在
这里。对、嗯，所以我就跟他说，哦，不好意思，我们改了行程，所以我就不去了。
嗯，
那后来其实我还有再去翻他的那个评价，我发现到最早前面有一个人，他就写说。这个人之前就是那种很奇怪的盯着我的等，但是我为什么要再来留一次言？是因为他之前是用另外一个账号，然后他把另外一个账号关掉了以后，在这边重新开，我认为是不对的。
这个很危险。
对，所以那个人就说，所以我一定要再来这边再留一次。
嗯。
对，那我就觉得说，像这些有勇气留下负评的人，他们真的很重要，在 Couchsurfing 里面。那我问你，我现在就问你，刚刚那个人。
我甚至没有给他评价，
那就
有一件事情，对，因为那件事情是我在后来那次使用之后，那后来的隔几次或者是隔几周几个时间，我就一直在想这个问题，
嗯，
我就在想，就像我最前面说，我很怕诋毁他，然后 Couchsurfing 的留言有一个我刚刚想到很有趣的地方是，像你刚刚说，他们虽然会给他正面评价，但是他会写一些淡书之类的，但是就是。 这种感觉很微妙，是有时候我们去住别人那边，我们会觉得是不是受人家照顾不好意思，
你就觉得你吃人嘴软啊？
对啊，就觉得吃人的就觉得不好意思，然后会觉得哎、欸，他对你那么好，你会不会这样反咬他一口？会不会反而是那个？所以我当下的时候，我其实纠结很久，到底要不要给这个人
很
差的评价？
我要跟大家解释、嗯，就是我觉得这是华人特别有的一种纠结。
对、嗯，
其实白人比较没有这种，西方人比较没有这种纠结，华、
嗯、
人特别有这种纠结，就觉得说好像我都拿了人家好处，我免费的住宿了，所以就不好意思这样。
嗯、
可是呢，你要想哦，如果每一个其实都遭遇过类似情况的人，他们都选择不留评价
，me too，
对，那怎么办、嗯？
对，所以后来我想通之后，我决定要去留言，我就要告诉大家他注意的时候，结果我就发现我被封锁了，然后我真的是，然后就当我想通，因为这件事情其实萦绕在我心中很久很久，我就时不时我会一直想起这件事情。
你到现在还没封锁他，就是你根本就还是没有找到一个答案啊？
对，但我其实要去，就是我要写下这些经验，也许不是骂他或者是怎么之类，就是像刚才那个之类，像刚才写说他一直盯着我那个，我本来是要写就是比较客观的陈述有发生这件事情的时候，就对我就被封锁了，所以这件事情就变成是我心中的一个结。不过到现在就是也没有这么的。
对，但
就还是希望大家小心。
那以后如果遇到不好，是不是评价要写？
对，我觉得是这样。它叫 Dimitri， 大家小心。
Dimitri， 嗯，Dimitri 是一个非常俄罗斯的名字。
对，他是一个混、嗯，他是一个混很多国家的人。他是还有希腊，然后好像意大利、法国跟德国，当这四种血混在一起，就他的家庭跟他的什么之类的，所以他好像也有两三本护照这样。所以我也分不太清楚，他说他认为自己是德国人这样，
嗯，
对，但他叫 Dimitri， 大家记得，我现在通报，
就大家如果看到有一张照片，上面有三个人的合照，一个人头特别大，
对，
旁边头特别小，
但你要把点进去，你才看得到第二跟三个人，你要点进那个大头贴，看那个四方形，你才会看到第二跟第三，因为它四方形，它只会截一个圆角而已。
哦、
所以它根本就是别人的照片。
好了，反正大家知道吗？卢森堡，
对，
请要去卢森堡朋友要小心。
关键是卢森堡德国人这样。
对，所以其实我觉得写下不好的评价这件事情绝对是重要的。但是当然了，我跟你讲，我也曾经遇过一个，就是我在 Couchsurfing 上面认识一个英国男人，
嗯，
然后他就说他来台湾玩，希望能够 hang out。然后我就带他，然后我当时就对于这件事情觉得有一点有趣，因为他在上面写说，我是一个非常懂得怎么跟女生约会的人，
哦，
然后我知道怎么样让女孩子心动，
嗯，
他就写这样子的自我介绍，我就觉得真的是莫名其妙。
想看，我就想看你怎么让我心动。
你知道他长的外形，我先给大家一个外形，你就会知道说这个人到底长什么样子。他就长得像那个强尼戴普。
真的、哦，
强尼戴，
然后呢？
对，可是他就带我去了一间台北的酒吧，然后那间酒吧里面呢，他就开始第一件事情，他说：“我教你玩一个游戏。”然后他的游戏就是来手搭在我的手上。
嗯，
好，我就知道你就这招嘛，
就是就是这种。
他先有一种接触，肢体的接触
的、嗯，
对，然后肢体接触，然后再来是。我们玩游戏以后又有摸到对方的时候，嗯、是不是马上直接距离就变近？对，然后接下来后来他就还问我说 ：“OK, give me a kiss。”
嗯，
就是我告诉你，外国男人很敢开口，
对他很敢跟你要说，哎、欸，亲一下或者是什么之类的，这样亲一下，
对
下，
然后他就是说 give me a kiss， 然后我就说嗯。就是我就是不要这样，他就说 Why just a kiss, just a kiss, it's nothing、
嗯嗯。
然后很多人就会说啊，这只是亲一下，没有什么。可是我觉得很多年轻的女生特别会这样，就是会有一种觉得，嗯，他都说没什么，然后我还在这边盯在这边，是不是显得我很不上道？会不会显得我很
质疑？是不是自己不 open minded？ 就像他说的，我不敞开心胸。
他们会讲一些话来跟洗脑。
嗯，
对，所以在这种时候。其实我跟你讲，年轻的时候难免你就会遇到这种，然后你就会觉得他的那一种强势的压力，你好像没办法展现出你真的不高兴或什么。就像比如说，他明明摸你大腿，你觉得很有问题，
嗯，
可是那个当下你不敢反驳，
对，而且我们才刚见到面，
对，你就不敢反驳。可是我跟你讲，接下来的时候你未来的旅程中，我跟你讲，你遇到不能接受的事情，你要非常直接的跟他说 ，No, I don't like it。 嗯，你要说得出这句话，请在家里大声念100遍，请练习好吗？
练习100遍，
对，练习，因为你要，因为台湾人或者亚洲人、华人特别不敢说不，嗯，不敢说不，就算你觉得要说不，你可能还是会拐弯抹角说，或许那样也还行，但是只是我比较 prefer 怎么样，就是很多人是拐弯抹角的，连不都不敢说。嗯、可是我觉得对于外国人，你必须很直接，就说 I don't like it，
对
，I don't want， 你就是很凶的直接讲我不要，嗯。他就会知道你不好欺负，嗯，这个要练习，好不好？
那后来那一天，你跟那个男生
没有？就后来他就是说啊，要抱一下亲一下，我就说我不要啊。他说为什么不要？我就说因为我觉得我跟你之间不来电，然后我就直接说我觉得不来电。然后再一次，你知道他有一招，他就会直接在那边说，他就发出一种啊，你真的是很小孩耶啊，拜托，就用那种态度，觉得说什么来不来电啊，就是 kiss 有什么好说来不来电、嗯、他就是那种然后会企图让你觉得
是不是我、
欸、是不是我很有病、嗯、对不对，是不是我太硬了，是不是我有什么毛病，嗯，那可是问题是我就觉得我就是喜欢你要管的，对，他就我后来就觉得说我一定要你在面对这些人的时候，如果你遇到比较不适合的状况、嗯、你一定要有那个勇气，你要be strong， 好不好？嗯，
你要跟他说没有。但后来我就学乖了，就这一次之后，我就遇到一些就其他的，我也都觉得就是没有，我真的就不要，我就不要。比如说像我在蒙特内哥罗，但这不是 car surfing， 但就是像蒙特内哥罗或阿尔巴尼亚的时候，我就有遇到那种就真的也是痴汉，然后也是像你刚刚说的玩个游戏那种，来给我你的手，就是
对，
你今晚要不要就是跟我一起浪费时间？不要，
对，
不要，
就直接说不要。对，嗯、我觉得就是要有说不的勇气啦。
对
对，而且外国人，我告诉你，脸皮厚超多，
超级
，你真的不要管他。嗯，对，而且其实像刚刚他说，他已经在那个高速公路上面，就是跑不掉。可是如果说今天只是在一个餐厅或酒吧，我跟你讲，
你是可以离开的。
你说我去上个厕所，你就溜掉都没关系。嗯，就是你宁愿今天耍个诈。
对，
也好过你今天人生有安全，
有安全疑虑。
对、
嗯。那你那个时候，华安，你那时候有在 Couchsurfing 上遇到比较开心吗？或不开心的经验？
我跟你讲，我有遇到一个非常非常棒的人、嗯，就是我那个时候要去日本的京都，嗯，然后我在搜寻京都的那个沙发的时候，其实非常难找，就是它沙发其实是多的，嗯、但是观光客更多，
啊、嗯，所以很快秒杀，
对，秒杀的、嗯。然后，所以我那个时候我就写了说我有出旅游书什么的，所以我也希望把这个未来可以分享等等。那因为其实你必须在自己的 file 上面写出一些比较吸引人。地方让别人觉得他为什么要招待你？
对，
因为他免费提供这么多，必然他也是要交交朋友，嗯，所以你要如何去吸引别人？然后我就还会特别写文情并茂的信去 request， 说希望我这次行程是怎么样，然后我们是什么样个性的人，我会蛮花时间在写这个我自己的请求信，对，然后让别人很了解我，他才方便做他的判断。那、嗯、那时候我在找，我就找到了一个人。因为其实 Couchsurfing 上面很妙，他的那些资料并不是像你普通认为说你要去应征一个工作，嗯，那种
写你的那个1234，他是要问你那个，
他是问你一些有趣的问题。
对。
那好像有20-30个问题。
你喜欢什么歌？然后
对，
喜欢什么书？
就是帮助你去寻找到这个人跟你有没有一点兴趣相通。嗯。结果我每一次最爱看的都是。其中有一个题目，不知道你记不记得的题目叫做“你这辈子做过最酷的事”。
这个我知道，这个我知道。
我喜欢看这个问题，嗯、因为如果他最酷的事情是，比如说旅行到各地都有寄明信给自己，我就觉得哦，这个人还好，比较普通一点。对，就他的酷的事情如果很不酷，我就觉得说，那我跟你可能不是同一个，
同一个，
对。然后我看到一个人，他是一个。69岁老爷爷，嗯，然后他就是一个白发苍苍的爷爷，嗯，是69岁。然后他说，我做过最酷的事情是68岁的时候在纽西兰跳伞。
然后呢？
哇，你会觉得很酷，嗯，我觉得哇，第一个就是他去跳伞，这个还就是算是很多人不敢尝试的。
对，而且他68岁，
而且是68岁，
好怕骨头碎掉。
我就觉得他怎么敢去这样子？然后我就申请嘛，然后就他就去了，而且他的评价超级多，嗯，你知道，他简直就是京都的 Couchsurfing King， 他觉得是 King，因为他就是也是招待几百人，嗯，然后结果就有一个很，我去到以后就是跟他变成很好的朋友，那。 后来我比如说我妹妹啊，然后我阿姨啊，他们要去，或者是日本老爷来台湾，我们都有反反复复的不断不断的，所以我身边我的家人就认识了一大堆他的家人，
嗯，
然后包含他哥哥跟我又是脸书上好友，我们就是各种各种的交流这样子，
嗯，
然后那我就要讲说为什么他会就是加入 Couchsurfing， 其实是因为他的太太是一个非常非常爱旅行的人，
嗯，
他说他太太呢不是正在计划下一个旅行，就是正在旅行中，那所以他就是一直在陪着他太太旅行，结果他太太呢就在前面几年呢乳癌过世了，
嗯，
然后他就经过了一段很低沉很低沉的时间，然后他就想一想他希望自己可以重新振作，
嗯，
他就去走，他就开始启动了就是太太离开后的第一个旅行，他就决定重走他跟太太最后一次的旅行。其实我觉得这个很难，
嗯，
因为你要想，就是触景伤情，每一个过程中，你可能心都很痛，欸，
你会一直想起那件事情。
对，然后他就去，就他去了以后呢，就在应该是就是去纽西兰，然后就他去纽西兰的时候呢，就遇到了，反正在车上就遇到一个日本的女孩子，一看到他就说：“你好冷，你是不是很冷？”
嗯，
他就说：“哦，没有没有，我没有这样。”因为日本人很客气，他就说：“不对。”你就是很冷，他就把衣服脱下来给他穿，然后结果那个日本的小女孩，很年轻的一个女孩子，后来就告诉分享了她 Couchsurfing 这个方式，所以从她决定要重新振作起自己的人生，要去旅行，然后她就是要去回顾着自己跟那个过世的妻子的旅行的美好，然后她就在这个接下来就开始认识了一些 Couchsurfing 的人，然后京都就是一个全世界大家都很想去的地方，所以呢他就刚好住在京都嘛，所以后来就有很多人就是一直去找他，那他就开启了 Couchsurfing， 所以我刚好是在他开 Couchsurfing 的前两个月里面就找到他人，你知道他说他一天就有五个 request， 每个日期上面都有五个 request， 他简直就是个 king， 就是他在每天都在接待人，
嗯，
那对他来说帮他就是振作了他的生活，那也是因为他去纽西兰就是疗伤之旅的时候，他说他去跳伞是因为那个时候全团的人都要跳，
嗯，
他就说不行不行不行，我已经68岁了，然后接着那个团员就说 Come on You are a man Japan is man， 然后他就想说
那 Japan is man 是不是有什么特别的想法？
因为他心里想说这个就关乎了全世界看待着日本男人的，
对
对，这不是我的自尊问题，是日本男人的自尊了。
神风特工队之类的，
他就是为了这不能丢日本男人的脸，
嗯，
然后他就说：“那我去医那个诊所检查一下心脏。”他还特别去在纽西兰诊所
确认一下，
确认一下，然后医生说应该没有问题吧，那他就去跳了。我就觉得哇，这个人真的太酷
了，他也算是真的是蛮敢的。
对，嗯，然后我觉得他自己加入 Couchsurfing 的故事又很感人，就是其实对他来说的。所有的旅行和跟每所有的旅行者相处，对他来说都是怀念他跟他的那个
妻子
的所有的旅行的故事嘛，嗯，对不对？所以我觉得对他来说就是一个很棒的故事。然后从他69岁那一年我认识他，到后面我们就是不断不断的交流。然后我去日本京都好几次，每次都住他家。就是我跟你讲，京都的巷弄，我真的是熟到跟就是
台湾
走灶咖一样。就是并跟他变得很熟，连他家对面的寿司店，他们家附近的超市什么的，我都熟到爆炸，所以就真的是很熟很熟。然后后来这么多的这些交流，然后一直到去年疫情的时候，他在台湾，
嗯，
2020年的2月份他刚好在台湾，结果就锁国了，
嗯，
后来3月锁国，然后锁国以后他就一直待在台湾，因为当时也没有办法回去，就他一直待到去年的12月耶，嗯，
这么久，
对，待这么久。然后我还有在台湾又跟他见面，带他去吃臭豆腐啊什么的，然后但是呢，嗯，他一回去就病了，因为可能对一个，因为你要想，我真的认识他这么久，他可能已经要80岁了。
嗯，
对，他已经要70-80岁，八十左右吧。然后对他来说，在国外旅行这么久，这个是很累的。你像年轻人常旅行都累，他就是旅行这么久很累，就回去就病倒，然后就住院，
嗯，
然后就住了一个多月。然后来出院了以后，有发一个脸书，我们大家还看到啊，去点赞。然后我就在上个月接到他哥哥联系我说他过世了，
嗯，
对，就是一个啊有点哀伤的结果。但是其实他是一个，但是我觉得人年纪大了就是总有这样的一天，
对。
可是我觉得他把他70岁到 这后面的十年，
嗯，
就是用 Couchsurfing 交世界的朋友，然后到处在世界旅行，把他过得很丰富，
嗯，
对，然后我们全家都跟他，很多人都是跟他是很好的朋友，像连我爸都带他去吃饭很多次，然后我开民宿，他来住我的民宿啊什么的，就是各种各种交流，就是一个很棒棒的回忆。然后从上个月我知道这个消息之后，到现在我都还没有。就是还没有时间，也没有那个精神去好好的把他这一整个故事写出来，因为真的是很长的一个友情。
嗯，
对对对，所以我就还没有时间把它整理出来。那我希望这之后我可以比较详细的去介绍 我对这个人的了解，因为我觉得他在我的 Couchsurfing 的所有的历史当中是一个很棒很棒的人。
他是一份真的是很 touch 很
对
很靠近的人，然后在那之后你们就成为了像这样的关系的朋友，而且他的精神我觉得真的是很幸福，也让人家带来很幸福的感觉。哎，居然
对，所以这个就是也是一个很棒的经验。
嗯，
然后我之前我在京都还遇过一个很有趣的沙发主人，他是一个加拿大人吧应该是，然后他在那边就是租房子，然后他想玩 Couchsurfing， 就我跟我同学跟我妹妹，我们三个人，然后就拒绝了吃饭之后，赶快再找，就是找到这个人。这个人很妙，我一走进他的客厅以后，我傻眼，他客厅有五张沙发，
这么多？
对，而且那些沙发还是就是没有逻辑的，
随意排序的那种。
对，就是全部就是硬是塞了自己的空间。
嗯，
我说你家的沙发也太多了，他就说对啊，别人丢在楼下巷口，要叫那个清洁队
收
掉的，他就搬回来，因为他说要玩那个 Couchsurfing， 所以想说多一点沙发可以多一点水。
他蛮酷的，
但是我有遇过那种一个客厅有五张沙发，然后全部没逻辑的挤在那边。对，然后那个晚上很好笑的是，他们也约了一群朋友，都是在日本的老外，
嗯，
然后大家就一起喝酒聊天等等的，
嗯，
然后后来大家散了以后，我们睡沙发的人才有办法睡觉嘛，不然大家原本在沙发上面喝酒聊天。结果睡到半夜的时候，我们就突然听到他的房间传来，就是他当天晚上喝酒的时候，感觉想把一个妹，然后我们都不知道他把到了没，但是我们睡到半夜的时候
知道了，
听到了打炮声，然后我们就哇哦，他成功了，
我们恭喜他，
这个很好笑，对，就是也有，你有遇过这种吗？
我有遇过，我没有遇过这种就实际听到的声音的。但是我知道的，就是我知道之前在捷克的时候，这是我其中一个沙发主在都柏林的沙发主传给我的。他之前就是在我去住他，因为我很早就预定了，他是算蛮抢手的沙发主，他就常常会给我 send 那些讯息，然后我就开玩笑说我现在单身，他就会发一些不错的沙发客的那个 profile 给我，他说这个男生不错，他可能要，或者是这个可能是你最佳男友人选，
所以你的沙发主还想要充当你的介绍人，
对，他还想，我很谢谢他。他有这就传一个捷克男生给我，可是我也是看一看有印象而已。结果我到他家的时候，我们在聊天，他还说，虽然我传那个男生给你，但我建议还是不要好了，因为后来他才说，原来这个男生是一个裸体主义者，就是去他家的人都要裸体。
我跟你说，你想裸体主义者，然后还规定去他家人都要裸体，这个人我知道是谁，因为其实，在 Couchsurfing 上面，这个人蛮有名的。你如果有搜到某一个区域，
裸体主义者，
你一定会搜到他。
对，杰克布拉格，
他就是要求所有人，而且他家就是还蛮就是有草地那种，然后他就是要求大家。在他家叫 naked，
对，有些人好像就是有这样的喜好，就他觉得这是自然，
我觉得
他崇尚这样的，
我觉得他有写出来就还行，
嗯，因为我觉得这诚实嘛，诚实为上策。
那你有去吗？
我当然是没有，
我也没有，
对，我也没有。然后后来我就再去看这个男生，我觉得蛮有意思的，我就去看这个男生，他有蛮多负评的，就是有女生就写说，就是或者是有些人他就写说，为什么我到他家他要求脱衣服，可是。就像前面说的，其实他都有写，
所以由此可见有多少人不看 file。
对，然后你就直接传，你就直接传，这对你来说其实也是一种危险。
对，
所以就是虽然没有听到那个打炮的声音，但是我有看过这种裸体主义的，
对，这种特色的
对，这特色天体营啦，就是天体派。
那你刚刚说的都柏林的那一个沙发主人，
嗯。嗯 他是一个他是一个蛮有趣的，他大概四十几五十岁这样，然后跟妈妈住一起，没有结婚，然后住在都柏林的住在都柏林的住宅区，然后是自己一栋房子两层楼这样。然后他是一个很有经验的沙发主，他有大概200多笔的，
所以他是都柏林 Couchsurfing King。
就是会有这样的，就是好像真的，你也没有感觉他在做什么工作，我也感觉不出来。嗯、然后他就是每天都好像在接待，然后他一天可以接待两三个这样，因为他有几间房间。然后他是一个蛮控制狂的，他是一个我会觉得有点奇怪，可是他一定不是，我觉得他不是坏人的一个叔叔。然后他就有点控制狂，就是他就会跟你讲说，不行不行不行，你不要进来，我要先整理一下房间。这个不是那种客气或之类的，他会让你当下感觉他的眼睛或什么，他就是要做这件事情。
他是有强迫症啊。
我感觉会有一点点，他是很认真的要，对，就是他要做这件事，所以他什么事情都规定的很好。然后或者是还有一个很特别的规定是，我刚去的时候那天同个有日本女生，她找我一点点到。然后那个时候沙发主在那个女生先上楼睡觉，然后沙发主就跟我聊天，他说 Nancy， 就是我这里有个规定，虽然我本来就会做这件事情，但沙发主就说我规定每个房客每天都要跟我聊天20分钟。然后可是我觉得他很有趣，就是这其实应该是不成文的规定，因为你去住人家家总不可能跟沙发主都没有交流，可是他接待过那么多人，一定会有几个人是不懂礼貌，就是直接上去睡觉，就真的把他家当
旅馆，免费旅馆。
对，所以他才下这个规定。然后可是隔天，然后可是这个沙发主他很好，他包括早餐或什么，然后还借我，因为在都柏林搭公车，他们一定要去有押金付那个卡，一定要逼那个卡，所以他甚至把他的卡借给我，然后里面有多少钱，他说你就用没关系。然后可是在隔一天晚上，那天晚上我比较晚回家，我去酒吧之类的，然后那日本女生就在 Couchsurfing 的账号上面找到我，因为她就看到我在 Hangout List 上面，然后她就说 Nancy 你在吗？我今天可能不会回去就是她那边，因为她觉得这个男生怪怪，这个叔叔怪怪。我说好，但我还是会回去。
但是那你觉得他除了这么强迫症以外，他没有做一些过分的事？
他也没有，就是因为他没有。然后我知道他这个人就个性就有点像这样。不过他真的蛮好笑的，然后就是之类的。然后最后我要离开他家的时候，因为不是要上车要逼那个他们规定的押金卡，如果没有押金卡就不能走。但我当天要去搭飞机的时候，一定要搭公车，然后就搭那种公车才比较便宜嘛。他就跟我说：“好，我们现在有个方法。”你去逼完，就是你去刷完那个卡之后，你打开窗户把那个卡丢出去，我就会去捡那个卡，就好笑。他说他之前也用过这个方法，反正他是一个很可爱的话，我当天就真的是拿他的卡逼完之后，我就去搭公车，然后他就骑脚踏车在追，然后我就把那个把窗户打开，然后丢出去。但反正是很可爱，我觉得 Couchsurfing 上真的形形色色的人都会遇到，不一定每个都很好，但一定会是很多让你出
乎意料的事。我觉得确实是要 open minded 一点，你就可以遇到那些人有各种有趣。可是如果你心中认为什么样才是绝对的正确，其他事情都不能接受，那你可能就会承受不了这么多多样化的人。
确实，确实，
所以心态是要
心态是要弹性的，我觉得。
我之前有一次到那个柬埔寨，然后就遇到了一个乌克兰的沙发族。其实我这个我就要讲，我当时到柬埔寨的吴哥窟那边，就是暹粒到吴哥窟那边去的时候，我其实就心里想说我要不要去找沙发。然后但是呢，当时其实暹粒那边有一个非常非常有名的青年旅馆，是每住一晚只要5块美金，超级的便宜，
超级。
然后几乎去暹粒的所有背包客都会住在那个地方。
嗯，
然后我就在想说我到底要不要去做那个还是要住沙发客。可是我当时心里想说啊，我很想要累积我沙发客的一些
经验、
所以我后来还选择那个沙发主人。然后选了那个沙发主人之后，他就告诉我说他才刚租下这个房子，所以其实你就想象是一个新盖好大楼，那边就有一些新建案大楼，可是就只一开门就是一个大套房，然后就一个厕所加上一个大空间，然后有落地窗，就这样而已。然后再来是所有的东西都在地上，他没有家具。 所以大家就用睡袋啊或者是什么，反正就是躺在地上睡觉。
哎、
那因为我那时候常当沙发客，我自己会带一个睡袋。
小睡袋。
对，因为我就是说，或许别人给我的床不一定是很干净，或者是说我觉得不够暖，那我至少有一个睡袋，我可以自己让我自己舒服一点。对，所以我一定有带睡袋，然后就大家都躺在地上睡。然后这个乌克兰人跟我以外，现场还有一个俄罗斯女子。
嗯。
然后当天晚上要睡觉的时候，我反正我的位置是乌克兰男生，然后中间俄罗斯女子，然后最左边的是我。
嗯。
然后早上，然后他们两个都在那里干嘛呢？他们两个都在那个吴哥窟当 guide。
嗯。
我就想想，我觉得这件事情很妙。其实有一些比较没有那么就观光没有那么规模，或政府没有那么强力管制的国家，他们的 guide 并不需要执照，你知道吗？
哦，他们就是你随意一个人，你懂一些东西，你就可以收费。
对，你当然你可以讲得够好或什么的，你不太需要执照啦。
嗯。
然后他们也没有一个考核，那或者是你也可以跟当地旅行社谈一谈，说像他们就是俄文使用者，那会讲俄文的人本来就少，
对，
所以他就只要说我会讲俄文，所以有俄国客人你就可以叫我来当他们的 guide，那这样子他们就觉得 OK。
嗯，
对，所以其实。特殊语言也有特殊语言的优势，
嗯，
因为他的特殊语言，他在那个地方他就找得到，
嗯，
然后就是他们早上吴哥窟最有名的是要看日出嘛，
嗯，
然后他们早上大概4点还是几点闹钟响了，可是因为那个女生睡觉的时候，她就是没有意识到说我会睡在左边，所以她的手机在我的左边，
哦，
然后所以她要来把这个
要先跨过你，
对，她要跨过我。然后你知道吗？他跨过的时候，我其实就醒了，因为那个闹铃响很大声。然后我发现他居然是裸睡，所以他整个人横越我的上方，在拿手机的时候是裸体，
身体啊，
是裸体，
然后呢，
有裸体的女子。然后我想说哇，然后
适合去参加那个天体营啦，
真的。我就想说，怎么会有这种事情这样子？然后那个女生其实是这个乌克兰跟俄罗斯这两个人，他是我这辈子。还没有去过俄国之前，我就认识俄罗斯人，所以当时算是等于是我认识一个来自很特别的国家。
嗯，
因为我们认识俄罗斯人真的那么少。然后那个我们下午在那边喝饮料什么的时候，那个女生常常会只围着一个薄布那个被床单，
对她来说太热了吧？
然后她就会整个围在，就把她当浴巾围，然后就跑到一楼来跟你聊天。
嗯，
我就会想说她为什么总是这样？然后那个乌克兰人就说。他就是这样，
他就是这样。
对，然后乌克兰、俄罗斯人讲英文的腔调特别重。
嗯，
那其实我在以前大学的时候练英文，我就非常认真在练各种不同腔调的那种英文，因为我是很有目的的，为了以后要旅行来学习英文的。
嗯，
那所以我就很希望说各种腔调我都要能够听得懂，嗯，所以我不是只听标准的美式或英式。
嗯，
啊，各种腔调我都要听得懂。可是那个时候真的是一个。大打击，因为俄罗斯人的英文腔调真的重到我听不太懂，所以他正在讲什么，我都哈，他就讲一句就说哈，然后他就说你其实不想听我讲话，我说不是不是不是，
我真的不懂，
我真的听不懂，因为这腔调真的太重了。
嗯嗯，
对，可是可能也是因为我在跟他有这样子的那个练习，然后后来我去俄罗斯的时候，其实我跟俄罗斯人就已经沟通无碍了，可能是因为前面
有
先
被训练过。但我觉得他都穿一个，是不是因为俄罗斯本来太冷？然后
没有，其他的都很正常，其他很正常。对，而且那一整栋楼很妙哦，那一整栋就是新盖的那种公寓五楼的那种，然后每一个房间都是大套房，
嗯，
然后每一个房间都住了俄罗斯人或乌克兰人，那整栋
为什么都是？
就是我觉得就是外国人在同一个地方会聚集在一起嘛，
懂。
然后他们那个地方离那个吴哥窟很近，
嗯，
所以他们全部都住在这边，然后都当盖的，每个都是盖的，这样子就很妙。对，可是我跟你讲，我后来就是有点后悔，我在那个时候选择了那个就是沙发住
。
对，因为其实我应该要选择青年旅馆的。青年旅馆有青年旅馆的好处，第一就是人多，
嗯，
所以既然大家都是 backpacker， 所以你就可以跟大家约好一起拼车。
交换资讯，
然后一起去哪边一起 hang out
啊？但因为他们是 guy， 所以他们就会，可是他们是 guy， 他们应该懂得很多。
可是那除非你付他 guy 的费用，不然他怎么带你去？
啊，
你懂意思？
对对 对。
然后再来是我自己一个在那边，那我要去叫那个突突车，要去进到那个吴哥窟的时候，那边就是3公里。
嗯，
可是那3公里，我跟你讲，就是一个不长不远的距离，
嗯，
就是你坐车3分钟，走路就要走快要1小时了。
懂哦，懂。
那所以我就在想说，那我现在到底是要坐车还是要走路？
还是要走？
对，可是走路太久，可是你要一个人坐一台计程车那种
计程车吗？又觉得
太贵，
舍不得。
对，所以其实我后来都觉得说，在这种时刻，就是其实你去考去 car service， 你不能只考虑到说你可以省一个住宿费，有时候你要考虑到一些交通啊，
还有一些资源什么的，
对。或者是这个人到底有没有时间陪你出去玩？如果没有，那你只是跟他住和聊天，那你要自己出门，你自己出门你有办法执行？对，就大概这样。所以我那一次真的，但是遇到这个顾客还是蛮有趣的，
蛮酷的。毕竟你就是看到上空之类的
上空俄罗斯
上空啊，
年轻女性，
对，年轻的
俄罗斯魔女，不错啦，可以。对，
也算是。我记得我那个时候刚玩 car surfing 的时候，也是这种满心期待，就我也是很期待这种，就是大家可以聚在一起啊，然后一起那个的时候。所以在一开始的时候，其实一开始的时候我会蛮怕的，就我其实也不知道怎么用嘛。在卢森堡之前，其实有发生一件事情，就是我那时候就坐在最前面，有说我坐在那个布鲁塞尔大广场，因为我都是一个人旅行，所以我坐在大广场那边，我其实觉得啊，有一点孤单，然后我就在那边从日落然后坐到晚上，可是我就看那个变化，因为莎士比亚有说那是全世界最美的大广场，
对，
然后我就在那边看，然后很多人也坐在地上很惬意，这样就很惬意，然后大家坐着然后躺坐着然后聊天。那时候我就注意到大概我的4点钟方向的时候有三个男生，有一开始是两个男生，其中一个背很大的背包，看起来像是旅行者。那我本来以为他们是朋友，但是我觉得他们看起来不太像。然后因为就是其中他们两个年纪有点差，一个男生有胡子，然后他身体壮壮的，然后就会帮另外一个背背包的拍照，然后什么之类的。那背背包就好像一直在问他一些问题。然后后来再过大概40分钟之后，又有另外一个男生背着背包，看起来很累，然后他又走。我要加入他们，然后他们看起来就像约定好。我那时候就在想啊，那应该就是要 couch surfing， 那时候不知道。然后那时候想说啊，那应该就是。然后我就想一想，那十几分钟之后，我就决定，我就走过去，我就问他
搭讪。
对，我那是我第一次搭讪，我就说、你们都是有在用 couch surfing 的吗？他们说你怎么知道？然后我就说我看到你们都背着背包这样。然后后来我们就开始聊天，才知道原来其中一个男生他是当地人，然后他同时接待，他只接待那个男生，然后另外一个男生不是，另外一个男生是 hang out， 就是所以总共他们三个人，然后再加我一个人，我们四个人那一天晚上就在布鲁塞尔的城就巷弄绕来绕去这样，然后去跟尿尿小童拍照啊，或者是去看，然后其中一个男生就说这尿尿小童太小吧，他就拍
对超小、欸、
超小，就是这样，他就是拍一个就是这种照片，然后我也是，我就觉得很好笑。然后哦，其中那个就这个男生，他是乌克兰人，他就是我最前面说到我在卢森堡很沮丧，就是我在卢森堡很沮丧的那一天，随后这个男生才来到卢森堡，后来他就安慰我，我就才心情有比较好一点点。那时候还觉得有点爱上他，但是因为那个在你
突然给了温暖，
对啊，在你最沮丧的时候，这个人来就帮你，然后他一来他就直接背起我那十几公斤的背包，他说来，然后他就直接拿，然后他就。
突然觉得好 man 哦，
我就觉得是从土拨鼠到帮我背背包的哥哥这样。然后但后来就这样，然后那是我在发生在真正 car surfing 之前的事情
的第一次 hang out。
对，
可是其实就是路上搭讪来的，
对，路上搭只是他们刚好这样。后来我也有再去住那个波兰人的家里，就其中还有一个一个是布鲁塞尔人嘛，然后一个是那个乌克兰人，另外一个是波兰人。后来我就去住那个波兰人的家，在12月的时候，几个月之后，对，大概是这样子。所以我真的很喜欢用 couchsurfing。
那你有常常参加其他的聚会吗？因为其实 couchsurfing 上面不是只有说一定要住，
对，
你也可以让别人，就你可以提供沙发，或者是你可以去当那个冲浪者，然后再来是你不用想说 我没有办法当沙发主，是不是我就不可以当冲浪者？
对，
完全不会。
对，完全不会。你要选哪一个角色？
你可以永远是沙发主，或永远是冲浪者。
对，
对，就是没关系的。然后再来是还有 hangout 的功能。
对对对对对对，
就是只是说，哎，你陪我来逛逛这个城市，因为有时候，比如说我也很想交朋友啊，可是我的工作上我就是没有办法，我家也没有地方给人家睡，那我就想要交朋友，那你还是可以用那个功能，就是跟带着那些人出去玩一玩。
嗯，
那你有很常参加聚会？
我也有参加那个时候我在捷克的时候，很常参加周四就 Thursday night， 然后 car surfing 的聚会，然后他们都会固定办在同一个 bar， 然后就有很多人，每一次我去都大概有就小小的酒馆，可是塞满20-30个。
对
对对对，我觉得超棒。然后每个三不五时你就会去混入哪一个群体聊天。
对，其实台湾也有。
嗯，
对，台湾也有。然后
台湾也有，
我之前在国外也有参加过这样子的一些聚会。
嗯，
然后就认识到一些人。那其实我当时蛮印象深刻的一件事情是，那个时候算是我人生中比较多的机会认识到一些台湾所认为非主流的国家，
嗯，
就是不是什么加拿大、美国，不是英国，不是法国，
嗯，
然后不是澳洲、纽西兰，
嗯，
然后是可能是一些欧洲的，可能是俄罗斯的，可能是东欧的什么的，嗯，就是那些比较特别的国家。那这些国家的人啊，很多人他们其实是不讲英文的，
嗯，
那但是我们在跟他聊天的时候，他还是会说英文，但是他会跟你说。那是我第一次遇到，就是人家跟我说，你可以说慢一点吗？你英文太好了。然后我就想说，什么？就
是，你们不是都是白色脸吗？
对
之类的。
对，最早最早，我们都是还是有一个这样子的，就是
我以为全世界人都说英文，
你就是觉得说白人就是说英文，但是其实不是，嗯。很多人说西班牙文啊，很多人说法文啊，嗯，对不对？他们根本就不说英文。然后再来是他用迫逼问你，比你更差的英文跟你说，你可以说慢一点，你英文讲太快了。我还想说，什么时候我也轮到被人嫌英文讲太溜？
谢谢。你这样，
对，
谢谢。
然后我就问他说，你们学校没有教英文？然后他就讲说，他们的学校是没有教英文的。
嗯，
或许可以学西班牙或法文，但是没有英文。有些国家其实根本就不 care 英文的。
嗯，
对。然后呢，我说那你现在在讲英文，你是从怎么学的？他说在路上学。就是旅行的路上，这两三个月来有，就是总要想尽办法挤出一点英文字，嗯，就记上了一些字，嗯，就这样在路上学。
嗯嗯嗯。
然后我就突然发现，人是有无限可能的。
真的，真的，真的，真的，
对，
他觉得超有趣。
对，所以其实在路上是可以学语言的。所以就是像很多人，比如说去俄罗斯，你去任何一个国家，我会建议大家先学第一个字，这个字绝对最好用。然后我通常啦，
是
我都学了第一个字。我就再也不学下一个字，因为那个字就可以把我打遍天下了。就是你就选那个语言的谢谢，
嗯，
只要学了谢谢，什么事都可以。
对，
你甚至不会说那个语言的 hello， 但是你会说谢谢就可以了。
因为万事就是
只要讲谢谢就 OK， 对不对？
嗯，
对，只要讲谢谢。所以我会西班牙文谢谢，俄文的谢谢，阿拉伯的谢谢。
真的谢谢，
对，
这几个基本上就可以很通天下的大部分的地方。
对对对，但是因为我是一个很会观察一些微表情或肢体语言的人，
嗯，
所以我常在微表情跟肢体语言的时候，他就算讲他的语言，我用看的，我会猜出来他在讲什么，
知道他在讲，
对，我猜出来，嗯，所以他讲他的语言，我讲我的语言，然后可以沟通。
嗯，
常常是这样的，所以也是因为这样，我太懂这样子沟通了，
嗯，
我就不会有那么大的动力再去学新的语言。
懂，
欸，可是我今年有个目标，欸，
嗯，
我现在讲出来，但是不知道会不会达成，请大家不要期待。
我们先下一个就是期许，期许，先插旗，
但是他先不要期待我。我想学西班牙文。
哦，真的，哦？
哎，我古巴男友都教我，
因为对，是因为想找西班牙裔的男朋友，或者是讲西班牙话。
不是不是，是我觉得，你看哦，全世界三大语言，
对，中文、英文、西班牙文，
对，然后我已经会两个了。
嗯，
对对，如果再学一个，我们是不是天下无敌？
天下。现在70%的人都可以沟通，
而且去拉丁美洲就是可以更那个，因为我之前已经去拉丁美洲去了大概4次吧。
嗯，
那所以当然我用英文都可以沟通，但是如果我懂西班牙文应该更有趣。然后这是一个点，再来是呢，我非常非常想要在古巴待半年，然后跟那些那个古巴的 jazz 的那些人玩音乐。
嗯，
然后我就希望我可以语言好一点。
嗯嗯，
对，但是好，就是
先立一个愿景。
好了，我不知道我们怎么打算，就是对，就很想，
嗯，
对。那所以你觉得啊，就是 couchsurfing， 我们两个都是常常单身，
嗯，
旅行的女生，嗯，对不对？那你觉得 couchsurfing 也是一个很棒的？那你觉得你最后节目最后你会想要推荐大家 或者是说提醒大家或叮咛什么呢？最重要的事情。
嗯，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在我来说的话 ，couchsurfing 第一，我们讲最基本的，一定是你的安全，安全绝对是第一中的第一中的第一。你宁可去借钱住情侣或之类的，也不要让自己在一个你真的一看就知道好危险的地方。就是我在就是之后越来越感觉到，就是你真的也不是越来越一次我就知道了，
对，
我就觉得好，那宁可你去怎么样，你就告诉妈妈，她会给你汇钱或之类，就是你就好好的保护自己的安全，这绝对是第一。然后再来一个，我觉得比较像心灵层面的是保持感谢，就像刚刚说谢谢，这个是保持感谢，无论在什么地方，然后你在 couchsurfing 或者是你在旅行中遇到什么人，就是沙发主提供给你一个地方或机会，然后你们可以交流，也要把握这个机会，因为他是当地人，他最了解这些事情。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要去 couchsurfing， 不只是因为可以节省旅费，同时对你们两个来说，它是一种心灵的文化的交流，就像跟那个爷爷一样，就是这是一个真正能够非常深入在那边生活的人的样子的雏形的一个想法，所以我觉得 couchsurfing 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不要忘记交流的本质。
讲太好了，
但是
我也觉得是这样。
对，然后虽然现在我已经很久没有玩 couchsurfing 了，对，但是我觉得很不错。
我
会鼓励所有年轻人，在你们觉得没有那么多预算旅行的时候。你这辈子一定要尝试过一次 couchsurfing，
真的，
对，你这辈子一定要试过。如果你会担心会怕，你就约朋友一起嘛，对不对？就约朋友一起。所以我觉得这是一定要去尝试的，因为可以让你的整个心胸更宽一点。
这绝对是，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
对，而且不去旅行的人，不要再拿没钱当借口了。
对，
现在住宿费已经免了，好不好？
谢谢。
对，然后台湾有很多，所以可以先加入 couchsurfing 的 app， 然后他网站、
加社群，
对，然后找到那些朋友。哎，对，你是不是说从疫情开始之后，因为其实就是 couchsurfing 的广告也都撤掉，所以他们营运是不是遇到一点困难？
对，他开始有收费，然后就是从去年四月还是五月开始有收费。然后虽然我自己观察到，就是我后来有付费进入嘛，虽然我自己观察到，自从收费那一刻开始，几乎上面是没有什么人的，因为大家可能要付钱，或者是旅行这本来就没有很多钱。
可是那个费用很低，对不对？
虽然一个月才70块，然后一年好像400多块台币。这样子，他们说2欧，然后换成台币大概70块这样，其实是很便宜。所以就是只是在上面用的人越来越少，但如果我们支持这个非营利组织，支持 couchsurfing， 支持它继续下去，就是这是一个蛮好的。
我跟你讲，虽然我没有在用了目前，但是我可能会想要去付一下费，因为我不希望他们就此倒闭，你知道？
对啊，
这波疫情真的让很多旅游相关产业很惨，然后我不希望这样的一个很棒的全球互动模式倒掉了，所以我应该等一下会去加一下会
员，就跟
会员
诊所一样，
我等一下就去付钱。
对，
然后但是我自己认为我是比较乐观啦，我觉得说并不是因为他收费才导致没有人，我觉得是因为疫情就没有人啦。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大家不要担心，我相信之后就是疫情一过，
他会再回来的。
而且疫情之后，大家是不是很想出国？那你可能还是没有钱嘛，那就是靠奢侈。
没错，
对，刚刚
衷心的推荐给大家。
对，那如果说你在今天的节目啊，你对于我们分享的故事，或是你自己有什么想要跟我们回应的，想要告诉我们的，跟我们分享的，就欢迎到唐红安的单身女子旅行的脸书社团，或者是台湾的粉丝专页，都可以留言给我，或是在 Apple Podcast 下面留言给我也可以，然后我之后都会回复大家哦。好，敬请期待下一集。我是红安，拜拜，
拜拜。